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八月十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中国将为香港实施反制裁法，这个情况将会为国际企业在法律监管上增加了新的压力。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她支持反对外国制裁的法律在香港实施，与今年较早前在中国大陆颁布的法律一致。林鄭月娥是這樣說的，
政府是會竭力去履行我們的憲制責任，包括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所以我們是支持將這個全國性的法律，即是反外國制裁法，是列入附件三，然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反制裁法是在美國因為包括林鄭月娥和其他香港政府在內的幾十名中國和香港官員在香港實施鎮壓之後而宣布實施制裁，中國因此推出這一部法律。根據這項法律，當局有權拒絕向外國人發放簽證，可以被驅逐出境，並且可以從那裡對中國企業或者官員實施制裁的人手上扣押資產。外國公司都可以因為實施制裁而在中國法院被起訴，這些法律亦都可以對有關的家庭成員適用。自中共去年強推港版國安法，令到香港的民主空間和自由受到重挫之後，香港加速出現移民潮和逃亡潮，其中大批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港人受到英國政府的特許申請居留簽證潛赴英國。不過英國泰晤士報披露，中國間諜正利用英國政府一個惠及港人的居留政策，裝成難民企圖通過申請 BNO 入境英國。泰晤士報報導表示，英國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他們了解到中國臥底特工以謀求逃離極權為由申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情況，對簽證申請者已經制定嚴格的背景審查機制，對 BNO 簽證申請的審核程序比任何其他的都要嚴謹，這個是有原因的。香港主權1997年移交給中國的前最後一位港督彭定康表示，英國是在到同一個利用線人的極權國家打交道，如果任何人擔心中共將會謀求在開放社會安插告密者和偷取安全機密的人員，他們是完全有理由的。彭定康補充說，他相信 BNO 居留簽證是對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的正確回應。中國與立陶宛關係因為台灣問題而急轉直下，中國政府星期二8月10日宣布召回駐立陶宛大使，同時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華大使。中國外交部一份聲明說，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覆交涉，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公然違背兩國建交公報精神，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聲明說，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紅線不容觸碰。今年7月20日，台灣宣布在立陶宛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此舉被視為具有台灣外交獲得突破的象徵意義。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當時說，駐立陶宛代表處是在歐洲國家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台歐連結是對外工作重點之一，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更能夠令到歐洲朋友明白我們代表2350万台灣人。美國對立陶宛同意讓台灣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表示讚賞。美國在台協會一份聲明說，所有國家都應該享有與台灣締結更緊密關係及拓展合作的自由，台灣是先進民主政體、主要經濟體，亦都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中國一間法院維持針對一名加拿大公民的死刑判決，加拿大官員譴責這個殘忍和不人道的判決，表示在華為高層管理人員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進入最後司法階段時，中國當局作出這項判決絕非巧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二作出庭审判决，驳回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上诉，维持翻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作出的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謝倫伯格涉嫌走私毒品，曾經在2018年11月份被判處15年的監禁，他不服判決並提出上訴，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中國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經美國引渡要求被加拿大當局逮捕的事件。中國為了報復，以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為名，迅速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弗，並且在2019年1月將謝倫伯格改判死刑，加中雙邊關係從此一落千丈，至今未有恢復正常。在中國法院星期二宣布維持對謝倫伯格的死刑判決之後，加拿大駐華大使多米尼克·巴頓立即對他所說的殘忍和不人道的懲罰予以譴責，他說加拿大對中國任意使用死刑深表憂慮。在中國名氣最大的電商公司之一的阿里巴巴陷入了性侵醜聞之際，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星期一表示已經解雇了被指控強姦女下屬的經理，而另外兩名高層管理人員因對事件表現冷漠，未能夠作出適當回應而引咎辭職。張勇同時譴責醜陋的走桌文化。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阿里巴巴女員工被侵犯的醜聞沸沸揚揚之際，阿里的首席執行官張勇8月9日凌晨在阿里巴巴內網上再次發文，宣布阿里調查組在釐清一些重要事實之後的處理決定，包括對涉嫌性侵的黃成文被辭退。沒多久前剛剛赴台不履新的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辦事處處長孫曉雅星期一8月9日拜會台灣外交部長吳超士，兩個人並就美台關係、經貿議題、疫情防控以及擴大台灣國際空間等範圍廣泛的問題展開了討論。這個是孫曉雅7月12日抵達台北履新之後對吳超士的首次正式拜會。美國在台協會發表新聞稿指出，孫曉雅在拜會時的開場白中表示他非常高興重返台灣，在美台關係歷史最佳時期出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是令人振奮的時刻。孫曉雅說，我期待著擴大並深化我們的關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個時事經緯環節。
成立48年会员人数超过9万的全香港最大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星期二宣布解散。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教协多次参与游行集会，今年7月底教协被中国官方传媒点名批评误人子弟毒害下一代，认为要铲除教协毒瘤。香港教育局随即宣布不再视教协为教育专业团体，并且全面终止工作关系。面对中国官媒点名批评，教协上星期四一度宣布成立认识中国历史、国情和文化的工作小组。不过教协理事会星期二话，已经尽最大努力寻求继续运作的方法，但到而家未能够睇到前景，亦都冇办法揾到化解危机的方案，决定解散教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由已故的民主党前党鞭、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在1973年成立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是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和单一行业工会，拥有超过9万名会员。教协成员过往长期担任立法会教育界功能组别议员，在香港教育界和政界都有很大影响力。教協成員以往經常參與七一大遊行、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和2019年反送中運動，教協亦都多次參與遊行集會，近年經常被香港親建制派報章和中國官方傳媒點名批評。據香港網媒眾新聞星期二即是8月10日報導，翻查資料，中國官方傳媒《人民日報》每年至少點名批評教協一次，由2019年的幫兇、2020年的病灶到今年7月31日嚴詞表示已經到了必須清理的時候，認為要剷除教協毒瘤。 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今年7月31号发表文章，点名批评教协误人子弟，毒害下一代，配合拉布在反国教、占中、修例风波等社会事件煽风点火，认为应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需要铲除教协毒瘤。香港教育局随即在7月31号宣布不再视教协为教育专业团体，并且全面终止合作关系，包括不会咨询教协的意见，不会处理转介个案，亦都不再承认教协为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面对中国官媒点名批评，教协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5号一度宣布，为了落实早前聚焦教育专业和权益工作的决议，成立中国历史文化工作组，并且邀请教协前会长、监事张文光和多位资深历史科教师出任工作组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等的工作。工作组亦都将会筹备不同的活动，推动教师正面认识中国历史、国情和文化，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針對教協作出的調整，中國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星期一即是8月9號在香港明報發表評論文章，表示香港當局的行動肯定不會只是停留在終止工作關係，他預料執法部門將會對教協涉嫌違法的問題依法調查。面对过去十日一浪接一浪的官方舆论批评，教协会长冯伟华星期二即是8月10号联同多名理事会成员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定解散教协。
我们对我们广大会员对他的支持心存感激，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这几年无论是社会和经济或者是政治方面的环境都有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近這幾個禮拜或者這幾個月，那個情況是變得比較差，那我們是感受到巨大的壓力。理事會已經盡了一切的努力，是希望尋找到一些可行可能的方案去延續我們的會務繼續運作，但是至今我們看不到前景，而且難以繼續我們的目標去實踐，所以我們在無法化解這個危機的情況之下，我們理事會經過一致的討論，一致決定，監事亦都一致支持，我們宣布教協解散。
教協成為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以來宣布解散的最大型行業工會，不過會長馮偉華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沒有正面回答解散教協是否受到國安法之下的壓力，只是一再重申解散教協是艱難而痛心的決定，加上情況惡劣看不到前景，不得已作出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呢其實是做得是艱難的，那我們不是真的很早開始想這個的選擇，這個選項，我們一路都是努力希望能夠繼續延續會務，嘗試想不同的方法，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工作，繼續實踐我們的目標，但是無奈的情況是很惡劣，而且我們看不到前景，所以這個決定都是這幾天做的決定。
冯伟华同意解散教协的决定十分突然，主要是基于形势作出的研判，加上过去这一星期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对教协的批评仍然是来自四方八面，他形容教协在上个星期的努力是没有用。
其实是做得真的突然，但是我们其实基于就是我们对那个全盘的环境和形势的研判，我们认为过去可能這個禮拜那個形勢也都沒有改善，所有的批評仍然都是四方八面，壓力也都仍然那麼大，所以是我們可以只可以說我們上個禮拜的努力是沒有用，所以我們是要做這個解散的決定。
至於解散教協責任誰屬同埋點樣評價教協過去48年嘅歷史，馮偉華認為可以留待社會各界同埋會員去評價。教協星期二下午4:30召開記者會宣布解散，消息一出隨即引起廣泛關注。教協位於旺角的超市，有大批會員排隊準備到超市購物。在旺角排隊到教協超市，化名 T 任職教師的教協會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教協宣布解散感到遺憾，他甚至感觸落淚。T 小姐表示，教協解散之後，擔心教師冇咗工會代表，日後更加冇發聲嘅渠道，工作壓力可能會更加大。T 小姐又表示，雖然有《蘋果日報》被迫結業嘅經驗，但係教協宣布解散，佢仍然覺得事出突然，希望喺教協超市正式結業之前到場懷緬。T 小姐又表示，教協解散之後，她認為親建制的教師組織不能夠代表教協舊會員的聲音，她批評港府不願意聆聽不同立場的意見，香港變成只有單一的聲音。香港職工盟星期二發新聞稿回應教協宣布解散，表示教協最近承受沉重的政治壓力，作出如此決定，他們表示明白和尊重。職工盟表示，教協不斷遭受打壓，包括連日來被官媒政治威嚇和教育局粗暴終止合作關係，其後繼續窮追猛打，令到教協最後被迫解散，是政府干預組織結社自由的犧牲品。教協解散，教育界失去了一個可以為教師權益發聲、最具代表性的組織，對於教師權益肯定是一個極大的傷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本届的东京奥运会之中，台湾的选手获得多面奖牌，中华台北奥运队的表现和媒体的报道引发外界对台湾选手为什么不能够以台湾或者台湾政府使用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一事的注意，但是也有人更加关注的是这个议题背后所涉及的中国在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组织越来越大影响力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7月31日，台湾羽毛球男子双打选手李阳和王齐麟击败了中国对手刘宇辰和李俊慧，夺得金牌。李阳随后在他的面书上贴文说，看着我们中华台北的旗帜升起，唱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内心的感动和激动无法言喻。他说，我是李阳，我是金门人，我来自台湾，我哋輪揚讓世界看見台灣。佢將呢一份奧運殿堂上最高嘅榮耀獻俾我哋嘅國家台灣。美國內部拉斯加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空軍退役準將貝肯喺8月2日喺推特上轉推《紐約時報》對李陽同埋王齊麟得到金牌嘅報導表示祝賀。推文話，恭喜台灣贏得到金牌，但我們的朋友應該能夠用他們的旗幟和國歌，我們應該停止討好北京的共產黨政府。如同自1980年初以來的慣例，台灣在7月23日展開的東京奧運會上再度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參加比賽，這個名稱亦是台灣在包括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等國際組織所使用的名稱。它是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國際社會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和堅持下，各方達成政治妥協的結果。也因此幾十年來，台灣在很多國際場域只能夠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去參加活動。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資深研究員惠頓說，儘管大眾看到這次東京奧運會台灣被允許參加，但它只能是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參加，這個其實是一個謊言。他說，中華台北最終只是一個謊言，真實世界並沒有一個地方叫做中華台北， 任何一個美國人，無論你對中國共產黨有啲乜嘢嘅諗法，對外交政策或者政治有啲乜嘢嘅諗法，任何美國人只要喺中國留上五分鐘，喺台灣留上五分鐘，就會知道呢個係兩個非常不同嘅地方，或者你可以話係兩個不同嘅國家。中華台北根本唔存在。維頓星期四喺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討論中國近年嚟運用各種手段喺國際社會取消台灣存在嘅問題時表示，呢一次奧運會比賽日本放送協會 NHK 喺轉播中介紹台灣選手係嚟自台灣，並冇話佢哋嚟自中華台北，被台灣人民視為係一大勝利。但他認為只是簡單地陳述事實，卻被當成是一個重大突破，這一點令人悲哀。當你看看國際刑警組織，看看人權理事會，看看其他國際組織，是的，美國和其他人都應該說這個簡直是荒唐。我們應該允許一個實行法治民主，一個表現良好，一個富有的國家，它讓人民脫離貧窮，脫離專制。坦白地說，即使美國窮盡各種的方式，包括尋求歐盟和其他理念相近民主盟友的支持，維頓說這些都沒有辦法成功令到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WHA 的觀察員。他認為是時候去改弦更張，尋求不同方式來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而台灣也應該專注於通過其他途徑，例如是以半導體尖端科技實力及供應鏈地位來加強與世界的連結，讓國際社會沒辦法去忽視台灣的存在，因為要令到這些腐敗的組織做正確的事真是太難了。美國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主任易思安說，近年來尤其是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大眾見到中國在很多全球治理機構惡意影響的結果，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設立的聯合國銀行等相關組織，目的是為了要確保不再有強權戰爭的發生。不幸的是，過去18個月在疫情中發生的一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看到，在很多案例中，北京政府得以滲透到這些意在防止威權政權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世界性治理機構，然後就再對這些機構施加共幹作用和影響力。易思安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陳馮富珍及國際民航組織才卸任的秘書長柳芳的例子，說他們在任期中不單止極力排除台灣參與，將那些機構領導層政治化，來到推進北京對台灣的政治目標，甚至連接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譚德塞上任之後，還飛到北京簽署一個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協議，支持北京推動其旨在營塑世界新秩序的一帶一路倡議。易思安說，陳馮富中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影響亦都發生在國際民航組織的柳芳，他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高官，亦都是北京當局挑選的人選，但在國際民航組織任期內卻以服務中國利益為優先，而不是以所有該組織的成員或者聯合國及其治理機構為主。他說，在新冠疫情中，國際民航組織服務北京政治目的的做法尤其明顯，該組織孤立台灣，不讓位處空中交通繁忙樞紐地位的台灣發聲，對全球航空安全亦都帶來了風險。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航組織只是兩個案例，易思安說，他們只是一個更加廣泛故事的縮影，這個就是中國政府在全球社區行使影響力的問題。易思安亦都同意，美國的確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來協助台灣突破北京封鎖和孤立。他舉例說，如果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被孤立，咁樣拜登總統嘅首席醫學顧問弗契醫生或者其他美國高級衛生官員就可以都應該到台灣去訪問啦，同佢哋嘅對口官員見面，認識佢哋，並給予佢哋一個機會同平台嚟到分享佢哋嘅經驗。如果美國關注台灣被孤立喺國際刑警組織外，易思安話，美國政府可以派聯邦調查局 FBI 局長或者國土安全部部長到台灣， 同樣類推，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美國較早前已經有個環保署署長訪台的先例，這種訪問可以被常態化。此外，只要台灣被排除在國際民航組織外，美國的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局長亦都可以訪問台灣的。我非常確信，如果我們開始對此採取強硬做法，事情就會開始改變，但如果美國不站出來展現真正的領導力，事情就不會有所改變。在這個議題上展現真正領導力的做法，實際上就意味著派高級領導層到台灣訪問。就是專家探討如何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之際，美國參議院星期五以無異議方式表決通過一個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做法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擬定策略協助台灣取得世界衛生組織決策機構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身份。提出法案的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聯德斯在一個聲明中說，他很驕傲見證參議院通過這個重要立法，這個法案不單止證明美國對守護全球衛生毫不動搖的承諾，亦都展現出在台灣面對北京日益咄咄逼人行為之際，我們對維護台灣世界舞台地位的決心。他說，禁止一個隨意的醫療技術領先者及對人道主義援助有無私貢獻者發聲，中國心胸狹隘的敵意對美國及整個國際社會的衛生、政治、經濟及安全都帶來了擔憂。梅聯德斯說，在中國尋求堵上世界未來的時候，我們不能夠退縮，美國必須持續支持台灣，並且採取更多作為來確認我們對我們的盟友與國際接觸的支持。梅聯德斯最後是這樣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今年中共所謂的和平解放西藏70周年之際，西藏流亡政府駐台代表格桑堅森表示，中共強推宗教中國化，充分體現了他們對自身執政合法性的不自信。他說，在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下，如果達賴喇嘛有意出訪台灣，裏外條件都非常成熟。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7月21到23日為慶祝所謂的中共和平解放西藏70周年，對西藏進行實地考察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隨即在7月28日訪問印度，並且在新德里同西藏流亡政府就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仲琼勾珠舉行了會晤。美國國務院說，這些是自從2016年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訪問華盛頓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面以來，美國同西藏領導人最重要的接觸。西藏流亡政府駐台代表格桑堅參日前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指出，中美高層相繼觸及西藏議題，顯示在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之下，西藏地位越來越重要，而習近平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西藏仍然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美中雙方在印度地區軍事戰略對峙的態勢非常濃厚。據格桑堅參介紹，習近平的家庭和藏人頗有淵源，所以當習近平上台的時候，藏人原本對他寄予厚望，認為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之下，他應該不會好像胡錦濤一樣對西藏採取武力鎮壓，但並沒有想到藏人的希望還是破滅。格桑堅參表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過去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主持西北地區黨政軍工作，西北地區涵蓋青海、甘肅等藏人聚居的地方。習仲勳自從1950年代起就負責分管西北民族宗教事務，同達賴喇嘛以及班禅喇嘛都有很深遠的交情。到了1980年代，習仲勳開始制定黨中央對宗教工作的政策方針，而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據傳亦都是藏傳佛教的信徒，因此習近平對藏人的宗教習俗多少是有了解的。格桑堅參還表示，習近平過去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時候曾經去過西藏，更早之前他擔任福建省地方官員的時候亦都曾經去過。在習就任總書記之初，全國政協主席余正昇在兩三年內連續訪問西藏、青海、甘肅、 雲南、四川等藏地區，組成了300多人的工作小組進行調研。那時候藏人都很期待政府能夠提出尊重民族自治的相關的政策。格桑參森說，那時候包括達賴喇嘛藏人都對習近平能夠提出一個比較好的西藏政策予以厚望，但沒有想到大概2014年到2015年開始，整個風向變了。自藏官員其實對西藏實行的政策和以前一模一樣，並沒有任何的改變，還是採取完全管控打壓的形式在這裡治理西藏。之後習近平一直並沒有來到西藏，大家原來對他抱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格桑堅參認為，政治風向改變的第一個原因是中共對待少數民族的方式根深蒂固，而這種政治生態連習近平也都改變不了。他說中共內部分為左右兩派，左派強硬，右派開明，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就是右派之中最鮮明的例子，他曾經對少數民族提出比較開明的政策。格桑堅參認為，對少數民族越是強硬打壓的人，才能夠越是深入到中共的高層裏面。第二個原因是個人的因素，格桑堅參表示，習近平本身並不具備胡耀邦和習仲勳這樣的開明的思想，他崇拜的是毛澤東，崇尚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不斷將權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一開始藏人期望他的權力集中之後會有力量去改變少數民族的政策，最後令他們失望的是習近平集中權力的目的是要終身把持政權，他對西藏政策並沒有做出任何的調整。格桑堅參說，所以就有很多這種的因素，中共的紅色文化因素，左右兩邊的強硬自藏方式的主導，當然還包括比他自己對民主制度並沒有任何的意識，咁呢幾個因素決定咗佢自藏走向越嚟越極權，越嚟越專制。格桑堅參表示，咁曹時代雖然鎮壓過藏人，但至少仲同藏人和談過好幾次，有一個溝通嘅渠道。但係習近平連同藏人和談嘅機制都冇重建起嚟。佢話習近平一邊想講好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嘅良好嘅形象，一邊強調恢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想跻身於世界列強之列，但係僅有經濟實力成組世界強國，仲必須獲得人民嘅信服先至得㗎。格桑堅參又話：如果習近平係一個聰明嘅有智慧嘅領導人，佢只要從達賴喇嘛握下手，咁整個中國嘅形勢、整個中共民族問題都會有好好嘅解決。格桑堅參表示，中共關廟宇、破壞佛像、對西藏、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進行打壓，是對他們生活尊嚴的一種的欺壓。據他的介紹，幾日前甘肅永靖縣的洪城寺亦都遭到政府人員強行關閉，僧人被迫還俗，僧人在寺廟前掛著逼僧還俗、國法不容等的橫額，亦都不少僧人坐在地板裏面抱頭痛哭。格桑堅參說，政府壓迫還俗的做法比宗教中國化還要嚴重上百倍，因為對出家人來說，僧人還俗屬於最嚴重的破戒的行為，這樣就好像1955至1959年間中共對西藏進行的所謂的民主改革一樣，當時關閉了6000多座的寺廟，壓迫僧人還俗，目前歷史正是重演當中。格桑堅參認為，即使宗教中國化，藏人仲係可以喺一邊喺寺院裏邊學習中國嘅法律，一邊研讀自己嘅經文，無需關閉寺院。佢認為中共呢個舉動充分體現領導人對執政合法性嘅不自信。格桑堅參又話：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有自信嘅話，唔會懼怕所謂嘅境外勢力入到裏邊嚟到分化或者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所以呢啲都係完全體現出一個國家領導人嘅不自信。在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之下，西藏問題受到了國際目光，亦都產生了變化。美國國會去年底通過《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西藏流亡政府中央行政首長洛桑森格去年底亦都首度訪問白宮。藏人行政中央官網發布新聞話，這次洛桑森格訪問白宮是美國正式對藏人行政中央實行的民主制度及其政治領袖的承認。上個星期亦都有200位的諾貝爾獎得主發表聯合聲明，指責中國在今年4月的諾貝爾獎的峰會上面阻撓達賴喇嘛和台灣中研院院士李遠哲發表演講。格桑 建灿话：美国唔单止将西藏政策法律化、清晰化，并且真正落实到咗行政工作当中，进而影响到好多其他人，亦都比较敢挺身而出。否则，达赖喇嘛过去喺各种学术单位遭到中国打压，不胜枚举，只不过过去大家畏惧中共而唔敢讲出口，但系目前情势唔同，大家敢指责中国。格桑坚参并话，美国同盟国嘅态度亦都跟住转变。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月罕见致电俾达赖喇嘛祝贺佢86岁嘅生日。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喺推特同脸书上面致贺，佢话美国总统一定十分乐意会见达赖喇嘛。如果美国咁样做，其他国家亦都会受到鼓舞。格桑坚参话：达赖喇嘛是否出访台湾，在于佢本身嘅意愿，但系从目前嘅大环境嚟睇，内外条件都非常成熟啦，就睇因缘边个时候嚟临，大家只能够等待。以上系美国之音陈君台北嘅报道。
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和周边地区发生伤亡惨重的洪水泛滥两星期后，中国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就官方所讲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展开调查。对于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究竟是负什么责任，是否有失职、渎职和掩盖真相行为，如何处置相关的责任人，以及如何救济受灾民众和安抚遇难者亲属等，都是受到外界关心的重要议题。对于由总理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派调查组前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信主政的河南省郑州市追查问责，背后的政治意涵是什么？对中共20大布局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对此分析人士看法不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8月2日，北京官方宣布成立郑州水灾调查组，当日河南省更新了该省720受灾死难者人数，截至数字公布的时候，死亡人数上升至302人，50人失踪，其中仅郑州市就有292人死亡，47人失踪。在这个之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人，这两次公布的死亡人数都没有附上名单，大众对这些数字的真实性仍然存有疑问。同一日，河南省省长王海带领一些官员向水灾遇难者的表示哀悼，并且起立默哀。他说这场大汛大灾令到他们经历了一场大考，亦都暴露出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他们将会深刻吸取教训，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进一步完善防洪措施，加强城市管理，守护好一方平安。他们将会统筹筑好防范救灾、疫情防控、经济运行、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的工作，重建美丽家园。对于国务院宣布派遣调查组去到郑州，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说，这个决定来得及时。该报评论又说，郑州720暴雨显然属于非常罕见的极端天气，但是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理职尽责是否到位呢？公众存在普遍的质疑，实际在等待国家的权威结论。这份官方小报的总编辑自称祖籍河南的胡锡进在7月20日曾经发推话，郑州这种极端天气导致洪灾是必然的。就在这个之前的3日，7月17日，他用英文发推批评德国未能够处置洪灾，称极端天气的早期预警和适当疏散并没有到位，假如在中国一些官员会面临严厉的处罚。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中国各级政府任何官员被问责、引咎辞职或者向公众道歉的报道。官方媒体采用50年不遇、8年不遇、1000年一遇，甚至5000年一遇等缺乏科学依据的成语来到描述当地经历的暴雨，而鲜有提及郑州市附近水库无预警泄洪造成灾区民众猝不及防的情况。事实上，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郑州市气象局在7月20日连发5次强降雨红色预警，但是大量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直到当日下午5点，该市的公交系统和主干道，包括受灾最严重的京广路隧道和地铁5号线，都在这里继续运营。受困地铁车厢内的乘客大多半个身体泡在水里面，仲正等外部的救援。当日流传甚广的视频和图像显示，多名遇难者的 思宏地铁站台旁边有人持手机电话，其他地方有人被洪水冲走，民众或者惊叫呼叫或者自救，但看不到有专业救援人员。据半官方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45岁的女性的居民谭秀丽下班后在郑州市航海路通站路交叉口航海湾小区门口附近的同同事走散后失联，两日后被发现的时候已经身亡。她是在7月20号晚8时左右失联的。7月21号尽管遍地灾害景象触目惊心，但郑州官方微博郑州发布仍然高调表示，暴雨虽然很大，但是坚强乐观的郑州人民不怨天尤人，万众一心积极抗汛，他们坚信这场历史罕见的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加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7月20号和21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并没有刊登这场所谓的千年一遇的暴雨洪涝的消息，被官媒称为人民领袖的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藏考察的报道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并且得到官方电视台的重点播报。同日新华社报道了习近平就河南郑州等地水灾作出的重要指示，他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但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鲁南是来自河南省，曾经在当地主要官方郑州晚报担任记者，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虽然在很多方面模仿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但在重大灾害的时候并没有走毛泽东当年委派周恩来总理去到抢险救灾第一线去视察慰问的气路，连前几任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都不如。他说习近平不单止自己不去灾区，亦都不派李克强前往，而是不远千里飞到西藏考察，对于这些人民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如果习主席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话，他就不会在郑州水灾最严重的情况下边。
鲁南说在水灾最严重的情况之下，沙口路地铁站的死去的人魂都没有归家，但是习近平就去到了西藏接受帝王子的欢迎，他觉得完全是一种讽刺。这位定居美国的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坑，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要继续执政的决心。
应该在不久的时间里边，在习主席不能控制整个局面的情况下面，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对习主席做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一个评价。
鲁南又表示，只有在没几年的将来，习主席不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才有可能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到那个时候老百姓才会将心那把秤拿出来称一称习近平主席这十年的执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根据报道，郑州、新乡等地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在7月23、24仍然在这里通过媒体向外界求援，其中有老人、幼儿还有孕妇没有饮用水和食物，手机即将断电。在灾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当局维稳人员要求遇难或者失联者亲友不要向外界透露受灾的情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这几天网管加紧地删帖屏蔽有关水灾和遇难者的信息和图像的资料。新乡市民任先生等五人在7月23号中午在澎湃新闻上面发出求救的信息，说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22人在该市一个加油站附近小路被困，附近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直至7月2312点37分求助者缺水、缺食物、手机电量低，可能随时失联，需要救护，需要救援皮划艇或者船。美国之音在星期五上午接通发出求救信息的任先生的手机，对方表示他们已经获救，他本人正在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记者又问，你们求援的情况是否已经脱困呢？
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这边现在在做核酸，不好意思，先给你挂了。
任先生说是的，他们已经得救了，不好意思，他现在正在做核酸。河南省荥阳市郊区的龙云丁女士对致电询问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熟悉的人 并冇发生伤亡嘅情况，但系家园同家具等财产喺水灾之中蒙受咗损失。佢又表示，房屋被水冲毁嘅当地受灾群众已经得到咗安置。被问到呢次洪水嘅原因，以及对于中央政府指派调查组问责相关官员可能人为疏失有啲咩嘅睇法，营养市郊区农民丁女士毫不犹豫咁样话，并冇人为嘅疏失，就系因为雨水太大，佢对于地方当局在常庄水库泄洪上的表现受到公众严厉的质疑，以及郑州周边的水库的溃坝似乎并不知情。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引述水利专家王卫乐博士说，因为水库泄洪造成的大水灾难是有鲜明的辨别的标识的。第一就是內流水是上漲的，泄洪水是有流向的。第二，內流水相對清，泄洪水攜帶大量的泥沙，無庸置疑。這次鄭州大水庫並無預警地泄洪是主因，這些當然是人禍。視頻人老蘭說，鄭州這次水災和1975年8月的河南駐馬店板橋水庫等數十座水庫的攜霸有相似之處，都沒有及時向社會發出預告。而1938年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日軍進攻，炸開了花園口黃河堤壩之前，還提前通知附近的百姓，並且發放每人5元的逃荒費。老蘭又說，河南省和鄭州市的主要領導並沒有將人民的生命財產當成一回事，才導致水災如此嚴重，但是來自浙江的河南省委書記劉陽生和鄭州市委书记徐立隶属于习近平人马，因此才有恃无恐。郑州市民王先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得知他18岁的女王菲在7月20号下午6时左右下班回家路上面被水冲走之后失联，他从外地赶回郑州，目前已经确认王菲已经遇难。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失去的心爱的女妻子和幼小的仔都受到沉重的打击。王先生表示，他的女兒是一名电商公司的客服员，公司离屋企没几远，目前公司并没有对下班员工回家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作出任何的表示，要看单位会不会给一些怎样的讲法。他认为国家派调查组到郑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郑州这次水灾有一定人为的因素，希望相关官员能够被问责。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李春阳在这次水灾之中失去了56岁的父亲。据他介绍，他父亲李振营生前是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风亭路小区的清洁工，小区物业负责人。7月20号下午近5时许通知所有员工到地下车库抢险倒水，无视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他们都是非专业救灾人的事实。在倒水过程之中突然水位猛涨，李振营未能够及时逃生，失踪7日之后车库积水抽干才被发现，不幸遇难。李春阳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医鉴定李振营双手有明显的伤痕，显示死者死前有自救过程，若仍够及时或者能够保住生命。李春阳说，他向省市政府主要领导反映的情况，要求物业给一个讲法，一直并没有回复。后来信访材料又被转回来交给街道办事处，他说他希望向中央调查组反映情况，就没办法找到他的电话号码。李春阳表示，他父亲从来未受过专业抗洪救灾的训练，就被派到大水万贯的地下车库抢险，明显死于人祸。他指出，清洁工亦都是条活脱脱的生命。7月21号之后，郑州市内的洪水逐渐退去，啲人睇到京港路隧道入口前遭到军管和警察看守，不被民众和媒体靠近或者拍摄。26号地铁水灾遇难者头七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出入口前摆放的祭奠亡灵的鲜花，第一个多高的挡板围住，当晚被郑州市一位中年男士不顾被寻衅滋事的危险带头拆除，他边拆边说太了不起了，他觉得郑州市民应该勇敢一点，和不明文的现象作斗争。事后这个人在微博上面自报家门，名叫黄金雷，他说拆墙之后有警车来过，他做好了被警察带走的准备。 挡板拆除之后，第二日又被当局重新围咗起嚟，然后被黄金雷同其他市民再次拆除。之后更多民众自发前嚟献花致哀。官方公布的地铁水灾死亡人数是14人，而京港路隧道的死难者官方数字是6人，这两个数字备受舆论的质疑。老兰表示，不难看出郑州当局在极力掩盖灾情的真情，但是即使是这样，国务院调查组亦都不会将干扰媒体和黑衣人打人事件之类的问题列为调查的事项。郑州洪水主要是人祸造成，但刘阳生和徐立毅即使被问责，亦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当官。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由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到郑州实地追查地方政府处理灾情工作之中可能发生的疏失。在海内外独立的时政评论圈引起一些议论和揣测，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出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国务院通过追责树立国务院应有的权威，就是说长期以来国务院在地方政府之中已经没多少权威了。第二，郑州市党政主官被追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省里面主要领导应该不会受到影响。第三，就是亦都可以视为二十大前的一个博弈，李克强对习近平的一个有限的抵抗。这位新鲜人士认为，这次调查要拿到完全的真相不可能的，死人的真实数字不会被披露。时评人老兰又说，从媒体现场报道和网友发出的视频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逻辑简单，非常清楚，由国务院派调查组就是在这里愚弄百姓，准备继续掩盖真相。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调查组的功能是到河南平息民愤，
平息一下这个民愤吧，因为太明显了，就是这个显然不是单一的天灾造成的。
李南央说，平息一下民愤因为太明显，这些显然不是单一的天灾造成的，很大的原因是人祸，老百姓又不是傻的，他平息民愤的目的就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追责，他觉得顶多下面是有些替罪羊。至于这场被官方媒体描述为千年一遇的灾害，是否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谋求继续连任构成不利的影响，李南央表示，任何灾难不会形成对习近平的任何的威胁，除非到共产党垮台的那日，否则并没有第一把手下台的那日。李南央对于很多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仍然盲目顺从共党的讲法表示失望。
郑州这次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那个水库的规模比三亚要小得多，就变成这个样子。
他说，郑州这次这么大的灾难，其实哪个水库的规模比三峡大坝都小得多的，就变成了这样，而且政府如此无能不作为，老百姓还如此相信政府，等待政府的救援，你说能够有什么救援呢？没救的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夏威夷檀香山每日早上都有黄鳍、大眼等金枪鱼以及剑鱼等是拍卖出售，他们是连夜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有145艘的渔船从这里出海捕鱼，这些船只是大部分时间是在离岸至少400公里的国际水域捕鱼，经常与台湾、中国、日本和南韩的渔船为伍。但是夏威夷的渔民现在就对中国增加捕鱼的活动是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夏威夷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美国海岸警备队亦都在这里常驻，附近公海上很少发生对抗冲突，但是中国渔船在南中国对菲律宾渔民进行恐吓，引发了这里的渔民的担忧。2016年，一个有联合国支持的独立法庭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声索做出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中国拒绝接受裁决，中国渔船依然在南中国海与依赖渔场的当地国家经常发生对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鱼国家和消费国家，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捕鱼船队经常从事侵略性的行径，中国渔船是世界上很多地区都被控非法和未申报的捕鱼，中国对此加以否认的。 夏威夷的漁業官員對中國在太平洋的擴張表達了擔憂。中國漁船據報迫使北韓漁船離開他們的自己的水域，北韓漁船有時亦都在俄羅斯沿海非法捕魚，勢單力薄的漁船經常出事的。北韓幾百艘所謂的鬼船經常被衝到日本，並帶有漁民的遺骸。有人猜測這些漁船被中國捕漁船逼入去遠離北韓的危險水域之後，漁民就有人死於飢餓。中國一支由300艘漁船所組成的船隊去年沿著厄瓜多爾專屬經濟區水域集結，引發環保界人士的警覺，亦都令到國際社會對加拉帕戈斯群島敏感的海洋生物可能受到的影響感到擔憂。衛星照片顯示，這個船隊今年再次駛往該地區。美國漁船受到監管比中國漁船多，代表當地漁民的夏威夷鹽城釣協會執行董事埃里克金馬說，美國漁船受到美國國內法律的嚴密管轄。他說，我們的金槍魚產業至少有兩成是受到獨立觀察員的監督，中國只有5%，我們有一整套的環境法律條文和規定。中國並非是捕魚監管水平低的唯一國家，但是批評人士說，中國是違反規定最嚴重的國家。美國海岸警備隊和國家海洋大氣管理局都指出，中國船隊的非法捕魚面臨很多的指控。中國的遠洋捕魚業十分之龐大，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遠洋船隊，號稱有3000艘漁船。但美國海岸警備隊的一份報告說，中國人民海上武裝民兵亦都有3000艘船隻，在公海和其他國家的領海內積極從事侵略行徑，追求中國的海上利益。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估計說，如果將懸掛在其他國家國旗的中國船隻都計埋，中國的船隊總規模接近17000艘船。井上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艾倫說，中國在灰色地帶進行操作，儘管這個中心是美國國防部提供資金的，但艾倫說這個是他本人的意見，亦即中國利用他大規模的資源來實現戰略目標，讓漁業資源面臨危險。他們有大型的加工船跟隨在漁船船隊的行動，所以他們可以進入一個地區加緊捕魚，並在他們巨大的母船上進行大量的加工，然後離開。中國有些擴大的捕魚活動是完全合法的，手法就是聯合經營並支付捕魚費用，或者通過與太平洋島國簽署的協議進入這些島國的領海去捕魚。有10個太平洋島國都加入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計劃。太平洋中部地區的基里巴斯戰略位置十分之重要，目前正與中國談判緊，由中國出資建立一個港口，並對一個美軍二戰時期進攻日本使用過的一個空軍基地進行修補。基里巴斯官員說，這個是一個民用的項目，不是軍用項目。儘管是這樣，這個項目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延伸的一部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2019年發布的報告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有46個現有或者是計劃中的港口項目，都是由中國實體資助建造和經營的。太平洋有一位領導人開始反對中國的擴張，薩摩亞新任總理馬塔亞法取消了他的前任去支持的一個有爭議性的中國資助的港口計劃。他上個禮拜對路透社說，美國基本上離開了當地，他對夾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表達擔憂。他亦都擔心薩摩亞對中國這個最大的債權國的借貸日益增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發自檀香山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